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坦白地说，旧约时代亚伦的两个祭司儿子纳达和亚比户兄弟，以及新约时代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因为干犯圣约，被耶和华上帝直接当场击杀。从人的角度看，这惩罚实在是显得太过头了。因为在人看来，前者不就是在圣殿里献了不该献的燔火吗？后者不就是卖了自家的田，没有把价银全部拿出来，私留了一部分吗？他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作恶多端，何至于被神如此重罚？这让唐曼我想到上帝创造之初，上帝将人安置在美好无比的伊甸园里，又吩咐人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那日必定要死。人却因为轻忽神的话，终未胜过魔鬼撒旦的诱惑，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以致罪进入到世界，死亡临到所有的人。要是从人的角度看，历史历代人类只因始祖吃了禁果，就要承受死亡以及与神隔绝的刑罚，这未免也判罚太重了吧。只是人人都有一死，大家也就没啥感觉而已。可这恰恰的也说明神的判罪标准跟人不同。那么如今神借着宇宙万物，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也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并向人指明一条得救的路。人若执意轻忽不理，神更重的惩罚还在后头，落入地狱永死的刑罚，那将真的是万劫不复，再永无出头之日了。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八章二十二节到九章的二十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利未记的八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就继续讲述了祭司承接仪式的条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先用水来洗身，穿上专门为他们所做的圣服，头上浇上膏油，他们要按手在公牛头上，然后就宰了公牛，又要按手在两只公绵羊头上，然后就宰了公羊，表示圣洁是由神而来的，并不是来自祭司。那么同样，今天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得到属灵的洁净，也不是因为有了宗教上的地位，乃是因为神而得到洁净。不管我们在教会里头地位有多高， 啊，我们的信仰有多久，那么今天我们只能够依靠神，属灵生命才有活力的。亚伦和他的儿子就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事。利未记这卷书有很多详细的法则，要切实遵行而不违反，那么实在是不容易的。神借着颁布这些法则，希望选民明白神的心意，知道要如何侍奉神，并且要他们要晓得应该存着怎么样的态度来去侍奉神。这些细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具有一定的教导意义的，叫我们小心翼翼的以此为榜样的来去顺服和侍奉神。神他绝不姑息罪恶，神要我们成为完全圣洁的子民。好，利未记的9章1到24节就讲述了亚伦向神献祭，那么这是他成为大祭司之后的第一次献祭。摩西、亚伦和众百姓都依照神的吩咐去行，不久就有神的荣耀来显现。我们常寻求神的荣耀显现，但却往往忽略了顺从神的指示。那么你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侍奉神呢，还是等候神显出大能的作为呢？如果你只是幻想依靠神的大能，但却忽略了信徒应该尽的本分，没有事事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你就是已经偏离神的正道了。在9章24节，神就使火从天上降下，就烧尽了亚伦所献的燔祭，就显出神的大能。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就俯伏敬拜。有人因为未曾亲眼目睹神迹奇事，他们就以为啊，这个世上是没有神的。但事实是，神在现今的世纪来动工，跟在旧约摩西的时代动工是一样的。当众多信徒积极地侍奉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不用超自然大能来去彰显他的全能，神可以借着信徒他们的工作来去改变这个世界。利未记里头很少叙述事件，大部分呢都是有关教导、仪式、条例或者是律法。第10章就换了步调，就叙述了一个惨痛的悲剧，这是人类冗长污秽的犯罪历史上的另外的一个污点，它记录了亚伦两个儿子的悖逆和抗命。第9章中记载的盛大奉献礼还没有过去，祭司刚刚开始执行新的圣职，那么一件干犯神的大事就发生了。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竟用燔火在神面前献祭，于是就立刻受到死亡的刑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吩咐。那么这一类悲剧呢，是层出不穷。在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之后，那么紧接着就是挫败。约书亚记记载耶利哥城墙塌陷的胜利之后，那么紧接着就是爱城被毁的挫败。利未记讲述拿达和亚比户的任意妄为，那么同样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在出埃及记的19章22节，神在西乃山上，他清楚明白的教导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在出埃及记的30章34到35节，神给了摩西会幕中香料的配方。在出埃及记的30章37到38节，神就说，你们不可按着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在律法时代，神借着这个事件，那么在恩典时代，神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立下了神圣洁的定规。这两个事件，神都是采取了严厉的死刑。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那么神也要求他的儿女圣洁。希伯来书12章29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哥林多后书5章第11节，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和认清楚的。希伯来书12章25节，作者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好，这是当今时代最严重的罪之一， 人们根本就不听神的话语。利未记的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好，关于拿达和亚比户焚香这个事件，有人也许会议论说了，这样的过犯判死刑是不是太严厉了呢？好，请注意神他怎么来说。经文说，这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说明了他们犯了严重的大罪，所以受到这样的刑罚是非常公正的，这是存心任性、蓄意违抗神的诫命。那么拿达和亚比户做了什么事导致这么严厉的审判呢？他们凭己意行事，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去做。好，那么拿达和亚比户错在哪里呢？他们的错误呢，就体现在以下的三点。首先，第一就是他们点燃香料的火，可能不是从燔祭坛上的火种取来的，容许了不圣洁之物就渗入到已经分别为圣的物件中。燔祭坛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代表着圣洁神圣之火。大家都知道，祭司应该从燔祭坛取火，点燃香料。利未记的十六章十二节说，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民数记的十六章四十六节对于香炉取火的仪式呢，也是有相同的规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从燔祭坛取火，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承接圣职之后，每天早晚点灯时都要焚香，焚香的火只能够使用燔祭坛的火种。拿达、亚比户用的方法就违背了神的指示，他们是没有用燔祭坛的火，而是用了燔火，因此他们就被神愤怒的火给烧灭了。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那么指的是以超自然的方式从施恩座上面所出来的火。神这种自然的审判之火，就是拿达和亚比户死了。那么这说明不顺服神的罪是何等之大，何等可怕呢？此外，把香放在有炭火的香炉中献上燔火，那么很可能是异教徒敬拜神祇的仪式。而且拿达和亚比户所献的香可能不是照着神的吩咐所做的香，他们所用的香炉也可能不是已经分别为圣专供会幕用的香炉，但是这也只是学者们的推测罢了，毕竟经文对此没有明说。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两个人所做的这一切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好，第二个原因就是时间不对。按神的规定，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可以把香加在香炉中，而且只可以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而为之。拿达和亚比户可能是出于骄傲还有嫉妒，他们就僭越了本属于亚伦的职责。而且这两个人在早晚固定的时间以外烧香，也不符合神所定的时间。白天的仪式已经结束了，他们应当请教亚伦。那么显然，他们想重温第九章那个美妙的献祭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不是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吗？想用任凭己意的敬拜来复制神的作为，复制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经历。神他是统管万有的，遵行神的旨意包括了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去行事，圣灵它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运行的，我们只有随时准备好顺服神，那么才能够蒙神悦纳。好，第三就是有人认为他们是冒犯了至圣所，这是根据利未记的十六章一到二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看来这个诫命就起源于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他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神对他们侍奉的态度、时间、地点都是有明确指示，他们在这些方面上都犯了错。 有人仍然认为啊，神太严厉了。不过这显示了我们的神他是忌邪的神，神掌管万有，凡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要守神的规矩。撒母耳记上的15:22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么到今天，这仍然是不变的真理。不管是谁，不论有多么的诚心，那么神不喜悦那些任凭己意的敬拜。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不遵守神的吩咐，把不圣洁之物就冒充圣洁来献给神，就严重违背了西奈山所立的约和神所吩咐的条例，因此耶和华就施行审判，用超自然的火就烧灭了这两个人。那么这个事件对于刚刚进入历史新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是十分重要，让他们明白何为圣，何为俗，何为洁净，何为不洁。界限呢一定要画清楚，那么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从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的两个教训。第一，就是神的事情只能够按照神的话来做，神的仆人只能够用属神的方法来去侍奉神。不属于神的智慧、能力、品性，不仅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而且还可能成为我们服侍神的障碍以及绊脚石。因此，我们应当靠着神所赐的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来去生活，来去服侍神。好，第二，人不论地位高低，诽谤神的圣洁必受惩罚，所以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地来聆听神的话语，来警醒顺服。这突如其来的审判真的是吓人，当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简直是无处可逃的。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5:1-11所记载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他们所面临的同样是神立即的审判。我们要认清楚，即使是在恩典时代仍然有审判，也许不会来得那么突然，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警醒，免得一不小心就得罪神，使自己受到审判，或者是在主里边有所亏损。哥林多前书11:30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31-32，保罗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旧约拿达和亚比户，以及新约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神他厌恶那些自以为是的敬拜。基督徒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来到神面前，蒙恩的罪人要用神的方法来去敬拜他。希伯来书10:19-22明确告诉我们说，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殿中，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神他让我们改变了。利未记的10:10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千万不要以为啊，神不会审判。好，我们若是不先分辨自己，那么神就要管教我们了，好叫我们不至于与这个世界一同受咒诅。神他的作为都是出于善，那么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有时主耶稣会对这个失丧的世界来给予严厉的审判。以诺他所教导的正是这个道理。 犹大书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记载，以诺曾经预言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钢笔话。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彼得也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好，利未记的十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当消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开之后，群众都聚集到会幕前看拿达和亚比户的尸体。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二十二节经文的记载，摩西就向他们来解释这个审判。摩西说，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凡蒙神呼召亲近神的人，对神的圣洁和公义的要求要特别的敏锐。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二节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神审判以色列百姓，那么今天神也要审判信徒，好叫这个世界知道他是圣洁的神。亚伦他的态度呢是值得注意的，他是一直保持静默的，没有表达失望、沮丧、哀伤，没有向神去哭求，他满心悲戚地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沉痛，但是在统管万有的神的旨意之下，他就只能够是默然不语的。那么请注意，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摩西就召了亚伦的两个亲戚来，他们是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把拿达亚比户的尸体就从会幕前移开，在惊恐的众人面前把尸体就抬到营外。好，利未记十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好，神对亚伦和他另外的两个儿子发出禁令，他们是不可以公开哀悼的。这是有两个理由。第一，经文里边说得非常清楚，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已经是分别为圣了，在神面前代表百姓，在百姓面前代表神。他们要继续的坚守祭司的职分，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好叫神的怒气不至于临到百姓，免得百姓面临死亡的审判。那么第二，就是他们不可以公开的哀悼，免得百姓以为他们为了私情就否定了神的审判。好，利未记的十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从这个诫命来看呢，似乎就暗示了拿达和亚比户犯错是受到酒精的影响。从这个例子看出来，圣经是强烈的反对酒精和药物的滥用。祭司在服侍的时候，神旨必须清醒，祭司进到圣所必须禁酒，以便让自己以清洁的心，根据神所启示的次序和方法，圣洁的来去执行祭祀的职务，也使自己清醒的来去分辨事态，按照神的法度来去教导百姓。酒能够混乱人的精神，使人不能够正常思想和判断，也能够暴露出人丑恶的品性来。圣经要求信徒不要酗酒，而是要留意圣灵的带领。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基督徒要从圣灵来支取力量和热诚， 而不是用人那虚而又不实的方法来去得利。好，利未记的十章十到十一节经文就记载，耶和华对亚伦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酒精使人的反应迟钝，无法判断什么是圣洁的或者是不洁的，滥用酒精就是价值观受到扭曲，道德沦丧。祭司一定要遵守神的法度，那么才能够正确地教导百姓。那么今天我们查考或者是教导圣经时，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启示录的22章18到19节经文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不作死就不会死，人若明知有神却故意不相信，明知神的话语却故意不理会，其结果可想而知。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利未记10章12节到11章2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知识间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